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欢迎你登机啊！我是机长罗文辉。
是，那么我呢，是不是就是副机长呢？
对
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
大家好。
无限飞行号呢，这个节目时间呢，又来到和您一起相聚了。我想呢，听众朋友可能也是非常习惯在这个时间段就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所以今天呢，来到礼拜天的时间，我们听众朋友一定也知道，我们为您预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栏目重温《残疾人的约翰福音》。
对了，这个残疾人的约翰福音呢，就是从约翰福音里头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信息给残障的朋友的。
是，那我们身体上面呢有残障或者说有疾病的话呢，其实呢不代表我们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反过来，我们四肢健全，有嘴有口有耳朵的人呢，其实也不一定是健康的。我记得呢，曾经我听过一个讲座，那么在这个讲座坐的当中呢，坐在讲台上的那一位讲员呢，其实他四肢并不健全，但是他所讲的信息，他所带来的这个内容呢，让台下所有呢四肢健全的朋友们呢，都觉得内心的非常的惭愧，而且呢，上了一堂非常正能量的课程。
我知道刘佳音想讲的那个讲座的讲员就是尼克胡哲，是吧？
是的，尼克胡哲呢，真的是一位非常的值得人敬佩，而且呢是令我们非常欣赏的这样的一位的弟兄。那么他最近呢，在我们中国的微博呢也加进来啊，进入到中国的微博，有了他自己的官方的个人账号。我觉得尼克胡哲呢也真的是很想呢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带给中国的所有的朋友们。
哎，听说呢他这个微博的粉丝已经有10万人了。
哇，刚刚开就有10万人了，好厉害。
2个月左右。简单的介绍一下，可能我们的听众有的人不认识尼克啊。
嗯。
那尼克胡哲呢他是在1982年12月4号出生的，那么大概这现在是30几岁了，
是比我都年轻了，对不对？
是年轻多了，可以做我儿子啊。
对，他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啊。那其实呢，这一位在1982年出生的朋友呢，其实当时他的出生可能带给很多人惊愕。因为呢，其实在他出生的时候呢，他一生下来，应该呢，我们是一个呱呱落地啊，正在哭闹的一个健康的小孩子，
可爱的小宝宝。
对，但是却是呢，他四肢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呢，他只有一个头，一个身体，然后呢，在左臀部的下方呢，有2个小脚趾。
嗯，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身体，
对，
来到了这个世界。
对啊，当时父母亲看见呢，第一眼看过去的肯定是觉得，哎呀，很难接受，但是呢，他的父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孩子，因为呢，父母亲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相信上帝在尼克的身上有非常特别的计划，所以呢，他们就努力的去带他长大，而且呢，非常的爱他，让他在一种爱和接纳里面的健康的成长。
是，我觉得其实爱和健康的接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尼克的身上呢，我们看到的是他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会自己穿衣服，他会自己开车啊，他会踢球。那么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其实呢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精彩的人生的另一面。
是。
那么他2003年呢大学毕业，2010年啊他就出版了自传《人生不设限》。
嗯，
罗大哥，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我暂时还没看。 我记得很多人都买了这本书，都看了，
是非常好看的一本书。我的儿子呢，他就很喜欢这一本书。
哦，是吗？
对，他还把这一本书呢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你也送一本给我。
好啊，好啊。那么，其实我想呢，可能对于尼克的人生来讲呢，这个只是他的前半段。
嗯。
那么后来呢，他也结婚，他也生孩子。
嗯。
这是一件真的让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就在他的身上发生了。
对呀、啊。尼克的人生观呢，非常的正面，非常的积极。有的人呢常常问，哎呀，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个事情呢？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呢？是不是我做什么错事呢？或者我的父母亲做什么错事呢？但是呢，对尼克来说呢，他就觉得
其实他也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
对，他也问过。
他曾经问说，哎，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是不是父母弄错了、
嗯、
还是医生搞错了什么事情？我有没有明天呢？其实他也曾经问过无数次这样的问题。
是啊，是啊。
但是在他15岁的时候呢，他信了主，他认识了耶稣。那么在自己的生命上面呢，他就开始改变了他的想法。他认定呢，残疾是上帝送给他的一份礼物。
对了，他也说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那个看法呢，其实是不正确的。他说，你怎样看自己呢，别人就会怎样看你。
对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他有好几句呢经典的语录啊，其中还有一句呢，他就说，如果上帝没有赐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神迹，那么他其实呢是想你成为别人的神迹。
对了，所以呢，就在乎你怎么看你的人生，不要看得那么负面啊。
嗯，
所以尼克的这个微博，大家有时间可以上去看看啊。
是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我和世界不一样，无手无脚无忧虑。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残疾人的约翰福音。
好书，
好话，
好故事。
嗯。值得品味，重温。
无限飞行号，经典重现。
为什么我会截瘫躺在床上？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人家无风无浪，我却天生看不见？
为什么我还要活在这个世上受罪？我疼得快疯了。
耶稣，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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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残疾人不能做到某些事情，就等于没用吗？不能以某种大多数的人生活的方式过日子，就等于生存意义低人一等吗？这是很多人或许不说出口却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上一次我们一起看了一位圣经的约翰福音记载有崇高人生意义和目的的人，施洗约翰。这个人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人，可是他的生活呢，没有多姿多彩，也没有那种射光灯下万人欢呼的华冠戴在头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生存的意义不在于这些，并不是说我们要否定那些特别难忘高潮起伏的经验。毕竟说约翰他也会有这样的很大的经历，比方说遇上了救主耶稣，可是呢，这些经历并不是他人生经历中的常态。而且在与耶稣相遇之前，他自己在旷野里面度过了多少个平凡、重复、沉闷的日子呢？是的，忠心、踏实、简朴的生活就是迎接特别时刻的装备。特别经验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承载甚至塑造我们生命的 是那看似无关重要的平凡生活，那些重复又重复的步伐。如果我们不能在平日寻常的旷野生活中走得稳稳妥妥的话，那么在狂风暴雨当中，很可能你会丧胆，而在花香漫烂的时候，你也许会迷途不返。有时候如果你只是去追逐绚烂的大东西，不甘于简朴，那么你肯定会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只不过是耶稣的见证者。施洗约翰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描述主耶稣的时候谦卑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也许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真的并不在于生活的亮度和华丽，信仰的真确不在于震撼动人的经历和能力。施洗约翰他在那些看来平凡单调重复的日子里成就了属于他的生命意义和目的。忠心简朴的过单调的生活是雕塑生命的利刀。上世纪60年代，当美国的黑人还在非常辛苦地过着被剥削的生活的时候，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勉励每天都在平凡沉闷岗位上工作的同胞，让他们忠心尽力地去做好受伤的工作，迎接梦想的来临。他说，如果你们有人蒙召做清道夫，他打扫街道的时候，他就像米凯兰基罗在画画，像贝多芬写曲子，像莎士比亚写诗。他打扫街道到一个地步，连天上的天君也会说，这街上有一位清扫街道的，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清道夫啊。1984年神学毕业之后，作者孙宝林在一间教会当传道。传道的日子他觉得不能说是旷野的生活，但是和蒙召的时候那种激情和憧憬相比，的确有很大的分别。他说，我只是一个传道人，只能做档案抄写和处理，参加聚会和探访等等微小不起眼的工作。辗转之间，我在服侍5年之后进修，在差不多10年之后，有一个主日，我回到当年做传道的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我在教会门口和散会的弟兄姊妹啊一起逐一的握手。哎，我发觉有一位老伯伯怀着期待的眼光准备跟我握手。当他走到我的面前，伸出厚厚的手掌，热情地抱着我的手，眼眶还有泪水。我当时心里纳闷儿，我想，刚才讲的道好像没那么好吧？这位老公公怎么这么感动呢？孙传道，你还记得我吗？我叫什么啊？我当年呢，在医院你来看过我，你还记得我吗？哦，感谢主。其实，我一直都想不起这位老公公。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认识他。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断搜索脑袋的记忆，尝试把他的名字和样子连接在一起。过了好久，我怕终于想起来了，他就是我在教会当传道的时候，在那些每天重复工作的时候 每个星期四探访中遇上的一位老公公。那是五月份的一个星期四，我们按着习惯，早上是探访完了，就在茶楼吃午饭，然后呢，准备回教会继续工作。午饭的时候，负责探访的冯妈妈对我说：“宝玲啊，待会儿吃过饭，我们再去利敦治医院去看一位王先生，好吗？他是某某人的朋友，某某人呢，就希望我们去看看王先生，跟他分享福音。”那我就说：“行，咱们吃完饭就去。”我心里想，哎，这只不过是另外一次探访而已，没什么特别啊。下午到了医院，冯妈妈和我按着某某人给我的资料，在病房的一个角落找到了王先生。我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就跟他聊起来。我也记不起当时说过什么了，大概也谈了信仰，只是没记得他有什么反应，也没有印象老公公有没有觉知信耶稣。毕竟这是在那些重复没有高潮起伏的日子中平凡的一天。十年之后，这位王伯伯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当年啊，我在医院，你来看我，给我传福音，我出院之后就开始参加崇拜，后来信了主，我还受浸加入了教会，我特地来告诉你，还要谢谢你呀。”十年前的那一天，我在所谓的旷野里重复着我认为挺沉闷的日子，我却不知道神在静静地与我同行同工。在我奉献自己给上帝的时候，我想那种大布道家、大牧者、学者才是神重用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真光的见证。这一天，神好像悄悄地对我说：“就在旷野，人也可以见证我。”原来是这样，原来日子没有高潮起伏，但是忠心为神过好每一天的人呢，也是同样厉害的，在见证神。是的，也许你的身体比别人有些限制，以至于你每一天能做到的事情都是重复的，重复，重复，又再重复，而且是一些看上去没什么效用的事情。甚至呢，你躺在床上，你坐在轮椅上，面对痛楚，每天挣扎的在跟最基本的生活打交道，不能做那种所谓大展拳脚的事。那么你就用这种生活见证主吧。如何好像施洗约翰那样，在平淡的生活中活得好，为主活好每一天呢？在人的眼睛看来，施洗约翰没有什么好的回报，但是呢，他得着了至宝，就是耶稣基督。施洗约翰走完了属于他的人生，完成了神给他的人生目的。以后在永恒的天国，他必永远享受主的温暖的怀抱。亲爱的朋友， 可能你的身体有残缺，但是如果你忠心走好每一步，哪怕是平淡不过的日子，你也可以做耶稣的见证人。是的，做主耶稣的见证。你现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残疾使我不能做很多的事，但是我的时间比别人多，神希望我怎样用这些时间，怎样过好每一天呢？每个星期天，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
听过了这一个约翰福音之后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一定是意犹未尽啊。那么我们在每个星期日的这一个时间段呢，和您重播残疾人的约翰福音呢，很希望呢将我们的信息，将圣经当中的宝贵的话语呢能够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回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尼克胡哲啊，澳大利亚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呢，我想可能也是成为很多在中国的残疾朋友的一个激励，或者说一个榜样。
对，
其实真的啊，一个没有手没有脚，只有头只有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身躯啊，我觉得
其实严重的残障的人，
真的其实是一个天生严重残障的人。但是呢，这个残障只是在他的身体，只是在外表我们肉眼看到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在他心灵里面。他的心灵里面很强大，他的心灵里面很健康，所以他曾经也出过一本书，叫做《坚强站立，你能战胜欺凌》。
是这个叫身残志坚呢，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这一本书的书名呢当中包含着很多的意思。一方面 对于自己来讲，我要告诉我自己，我要坚强站立啊。或者说对于尼克来讲，他可能觉得我要靠着主坚强站立。
对。
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能战胜欺凌。其实这句话的背后，他可能面对很多很多不公平的待遇，面对很多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话语背后的指指点点。那么这一些呢，其实也是有很多残疾的朋友，他们可能感同身受的，
是是是，
他们可能很有共鸣的。
对。
但是呢，就是因着能够坚强站立，你能够认识你自己，所以呢，你的世界就可以不再一样。
对啊，现在很多人，如果他有一点点残障，其实不是什么严重的残障，比方他瘸腿啊，或者是没有一只胳膊，那么人家觉得这个人呢，肯定是做什么坏事，或者是他父母亲做什么坏事，所以有这种遭遇，变成一个残障的人。但是呢，我非常欣赏尼克他的其中一句名言，他说了很多名言，那其中一句就是刚才我已经也提到过，就是说你怎样看你自己，别人就会怎样看你。所以呢，就算我们身体真的有一些残疾，有些人家看起来不如意的一些地方，但是呢，你还是应该看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对，
一个健康的人，这样呢，人家才会用一种健康的眼光去看你。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吧，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的左手呢，因着这个不小心呢，真的是不小心，被微波炉的水烫伤。那么在现在呢，整个手臂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疤痕。
是是，看得见。
对，当时呢是一个月的时间呢，是需要每一天去清洗伤口的。
嗯，
我记得到最后啊，去判伤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在工作的地点，所以他有一个工伤的判伤的情况。当时呢，那一个判伤员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已经是一个永久性的伤害。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他的这一个诊断的纸上面呢，是写了永久两个字。
哎呦，好像判了刑一样。
没有办法说好像感冒发烧啊，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呢，就完全可以没有这一回事了。不行的。那么当时呢，医生就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你可以学习呢接受这一个伤口，接受这一个伤疤，你也可以呢去选择呢植皮，那么就把这一块呢你看起来很不美的地方呢把它换掉。
哦，那结果呢？
结果我选择了第一个，就是我接受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方面呢，可能我觉得植皮是另外的一个痛苦，我没有那个胆量。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它提醒我以后要更加做事情的时候要小心，要留意，要细心。那么跟着我在这个身体的上面每一天都提醒我，就是这样吧，我接受它。
其实人生真的是充满着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如果你能接受这些不完美，它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是的。
那你的人生观呢，可以非常积极的、正面的啊。
对。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很多的痕迹，它呢带给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有很多的记号，也有很多的提醒。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些什么是能够激励你继续往前行的呢？我们也很欢迎你呢，透过手机短信和我们来分享今天听过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022，13229966022，记得在短信前面注明无限两个字。
非常谢谢你刚才30分钟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再见。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Yeah.